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1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会见了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美国加州的山火三成被控制，死难人数上升到超过48人。中国刺激经济措施见效，消费品零售依旧疲弱。担心中国控制吉布提港口，美国有国会参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拎出对策。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关注中国边防部队涉嫌占用香港的土地。
维护一国两制，
维护一国两制，
不容边境受损，
不容边境受损。
多名民主派成员星期二到香港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外抗议深圳边防部队擅自闯占占用香港沙头角边境土地。详情请留意下半部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会见了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两个人在进入闭门会议前先面对传媒简短交谈。彭斯对昂山素姬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施行暴力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是无藉口可言的。他说，
I'm also very anxious to hear about the progress that's being madeRegarding the Rohingya，
他说美国政府期待听到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的进展。昂山素姬回应说，外界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和组织都要求以种族灭绝罪调查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的暴行。美国政府仍然以非法律术语种族清洗来到描绘缅甸军方这个行为。国际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一表示，由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未能够针对缅甸罗兴亚人穆斯林人的严重暴行发声或者制止，该组织将取消授予昂山素姬的最高荣誉。美国加州的搜救人员星期二在加州史上最致命山火直卷过的地区又发现更多遇难者的尸体，山火造成的丧生人数上升到48个人。搜救人员带着臭尸犬和快速 DNA 检测设备在加州天堂镇和周边地区搜索。天堂镇人口为27000人，熊熊山火几日内烧毁了7000多栋的住宅。当局说目前仍然有200多人下落不明，山火已经烧到天堂镇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巴克县治安官员对记者说，星期二在度焚烧的住宅当中亦都找到6具的尸体。加州经常发生山火，当前的温暖和干燥天气以及大风助长了火势蔓延。加州出动了数以千计的消防员压制坎普大火，到星期二为止控制了这一场山火的35%。起火原因目前仍然不得而知，除了坎普山火之外，加州南部两场较小的山火也都造成2个人丧生。中国十月份的经济数字好坏参半，虽然中国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在中国政府采取刺激措施之后有所上升，但是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降至5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官方新华社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报道，中国十月份的消费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6%， 为3.55万亿元人民币。今年九月份的同期增长为92%。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汽车销售量大幅下滑。路透社说，今年很有可能是1990年以来首次汽车销量负增长。 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议员联合写信给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中国可能控制吉普提一个重要的港口表示担忧。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和民主党籍的富恩斯星期二在信中说，他们担心中国如果接管吉布提一个主要货柜箱港口，将会令到北京得以阻碍美国和盟友在非洲之国的军事行动，并威胁该地区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两位参议员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描述中国完全控制吉布提货柜箱码头会带来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并与参议员分享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吉布提以及整个非洲之国影响力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吉布提被广泛视为陷入中国债务陷阱最深的国家之一，并可能因为没有办法还债，不得不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国。美国西部州亚利桑那州在11月6日中期选举之后的点票工作在近一个礼拜之后终于结束，民主党又获得到一个参议院的席位。希尼玛赢得到这个参议院席位，以超过对手近 2% 的选票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麦克萨利。麦克萨利通过推特向希尼玛表示祝贺。希尼玛在选举结束6日之后的星期一被宣布为胜选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将在今日星期三前往美国南部边境，那里部署了几千名美国军人来到支援边防巡逻队。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目前美国军事任务并没有改变。星期二，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开始他的旅程，宣传他的回忆录《成为》。星期一，米歇尔奥巴马与母校芝加哥史惠特尼扬高中的一班学生见面时，分享了书中的一些摘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全球在 5G 无线通讯设备当中的发展的最新的情况。我们会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状告白宫妨害言论自由，白宫记者会就表示支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说，美国欢迎恢复美中贸易谈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在美国时间星期二说，美国对美中恢复贸易谈判表示欢迎。当日彭斯副总统前往亚洲参加地区峰会，他就警告北京要改变他们的行为，避免和美国发生新冷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媒体说，美中两国的政府现时各个层面进行沟通，他表示这个进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库德洛说，目前看来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已经是很明确。他说美国正在是准备背景的材料，并且等待中国带着一些想法回来。库德洛说，希望能够听到中方对美方过去半年左右时间里面提出的要求有所回应。商务部长罗斯在上个月曾经表示，美中已经停止就贸易问题谈判。库德洛在星期二在 CNBC 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公开抨击总统助理纳瓦罗近日针对华尔街高级管理人员的言论。他表示纳瓦罗所言不代表总统，离谱而且是未获授权。库德洛表示纳瓦罗是给予总统帮了一个大的赌博。他证实川普曾经和华尔街以及总统顾问圈子里面之外的人讲过说话，但是彼得是严重是失言。纳瓦罗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为题作出演讲，他在讲话当中严厉批评了中国在贸易上的不当行为，声称中国诚信是有问题。但是他对华尔街高管的一番抨击是引发了争议。 这位被视作为是总统决策智囊当中主张对中国强硬的经济学家张东初，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华尔街高管，声称为是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表示他们所做的只是削弱总统和他们的谈判立场，不会有任何的好处。纳瓦罗说，特朗普总统有勇气以及是智慧挺身对抗全球主义阵营，挺身对抗世界上那些实施不公平贸易、非对等贸易、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的国家，全世界正在将美国当作为是成为全世界的银行。他紧接着说，特朗普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做得非常出色，他不需要华尔街的帮助，他亦都不需要高盛的帮助。随着美中争端升级，多位的华尔街高级管理人员和美中官员会面，敦促双方达成解决方案。而在上个星期三，美国前财长、原高盛集团主席保尔森在新加坡发表讲话的时候警告，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是竖起新的经济铁幕，破坏全球化的益处。库德洛对纳瓦罗的言辞批评，再度暴露了总统经贸顾问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纳瓦罗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张对华强硬，而财长卢任和库德洛倾向于和中国通过对话谈判，敦促他们是解决不当的行为。老任和纳瓦罗曾经在访问中国期间发生很激烈的言辞冲突。纳瓦罗星期五讲话之前，外界一度是对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面抱以期待，希望将会举行的两国首脑会晤将会给予美中贸易战降温，甚至是熄火。而这样的期望是由特朗普总统本人通过推文以及对媒体的表述所推出。不过没几久之前，特朗普在推文当中透露和习近平进行电话长谈，两人答应在月底会面，并且共进晚宴。而随后他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将会和习近平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协议，但是他未能够就此是作出进一步的表述。而同时，白宫内部传出的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消息是互相矛盾。库德洛星期二对纳瓦罗的批评，令到白宫内部对华贸易政策的意见分歧在公众面前是曝光。贸易和美中关系的问题专家之前已经是不断提到白宫贸易政策的派系之争。而在上个星期五纳瓦罗演讲之后，多位的亚洲和贸易问题专家就彭斯副总统出访亚洲对媒体发表看法。而期间，该个智库的贸易专家威廉莱恩斯表示，总统制造了这个贸易局面，而决策者只能够有一个，这个就是他本人。莱恩斯和有关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都强调，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非常之复杂，充斥着很深的细节问题，不能够指望两国首脑谈一次的会谈、吃一次的晚宴就能够得以解决。星期二，彭斯副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代表特朗普出席东盟峰会，并且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彭斯临起行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的时候，告诫中国改变自身的行为，以避免和美国之间是发生新的冷战。彭斯说，总统期待着北京方面拿出具体的建议。彭斯表示，总统的态度是美国商是确信他们是了解美国的立场，美国在这准备做些什么，这样他们在到阿根廷的时候就会带着具体的建议，不单单只是针对美国面临的贸易赤字，美国相信中国了解美国的立场。彭斯还说，中国必须要在知识产权盗用、强迫性技术转移、对中国市场准入设限、尊重国际规则以及规范，以及在国际水域限制航行自由的等等问题上面作出让步。彭斯表示，不理是怎样，美国都是处于强而有力的地位。他暗示美国可以将现时征收关税的进口至中国的产品规模扩大一倍。目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进口至中国的货物征收 10% 到 25% 的关税。川普之前曾经威胁将会对所有的进口至中国的货物加征关税。而根据2017年美国进口至中国的产品价值，美国还可以对另外价值大约25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彭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承诺的问题，美国在找解决之道， 而他们是正在是寻求姿态的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1月13号星期二控告特朗普政府，认为特朗普政府妨碍言论自由。白宫记者协会就表示支持。上个礼拜，白宫取消了 CNN 首席白宫记者的白宫采访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勇毅在白宫的报道说，事情发生的起因是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的第二日。11月7号星期三早上，特朗普总统临时决定在白宫的东厅举行记者会。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和 CNN 的首席白宫记者吉姆·阿科斯塔短暂发生了争执。之后下一名发问的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白宫记者彼得·亚历山大为阿科斯塔说话，说共事期间认为阿科斯塔是一名认真尽责的记者。特朗普就直接指责亚历山大。当日晚上，白宫发表声明撤销阿科斯塔的白宫记者证。阿科斯塔从2013年开始就住白宫，首先是资深白宫记者，之后成为 CNN 的首席白宫记者。根据 CNN 自己的报道，这宗诉讼是控告白宫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恢复阿科斯塔的白宫记者证。原告是 CNN 以及阿科斯塔，被告有六个人，分别是特朗普总统、白宫幕僚长海利、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白宫联络室副主任比尔商、白宫特勤局主任艾尔斯，以及拎走阿科斯塔白宫记者证的特勤局的人员。针对今次的诉讼，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11月13号发出声明说，白宫有理由取消阿科斯塔的白宫记者证。桑德斯在声明说，这个是 CNN 哗众取宠行为，而白宫将会大力抗辩这宗诉讼。声明又说， CNN 有将近50名拥有白宫记者证的人员。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前，阿科斯塔和他的媒体以及记者比较上来并没有特别。当阿科斯塔问总统两个问题，而总统亦回答之后，阿科斯塔拒绝交出白宫的咪给实习生，令到其他记者亦可以问问题。声明说，这个不是这名记者第一次不恰当的拒绝将机会留给其他记者。声明又说，当一名记者有这样的行为，白宫就无法进行有秩序并且公平的记者会。当时现场就有超过150名记者。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是只是为一名想要独占全场的记者服务。声明又说，如果没有这个行为作出行动的话，就会阻碍总统、白宫官员以及媒体成员的工作。不过在11月7号星期三，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所讲的取消阿科斯塔记者证的理由就并不一样。当晚他发出的声明就说，特朗普总统相信新闻自由，并且期望并且欢迎对他以及他的政府新闻尖锐的问题。不过我们不会容忍一名记者对一名即是要完成他工作的女性白宫实习生动手动脚，又说这种行为绝不容忍。声明又说，在今天的事件之后，白宫取消了涉及这件事的记者的白宫记者证。当时白宫是指控阿科斯塔触碰了女性白宫实习生，跟着各家媒体播出记者会现场的视频，只是见到当白宫实习生第一次伸手要拿走个麦的时候，阿科斯塔举起手挡了一下。第二次，实习生顺利将咪拎走。当这段视频曝光之后，桑德斯坚持之前的讲法，并且强调视频显示有碰撞。而白宫记者协会11月13号就发出声明，表示支持 CNN 的做法。声明说，白宫记者协会强烈支持 CNN 寻求他们的白宫记者重新获得特勤局安全等级的目标，而那个是白宫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取消的。取消进入白宫的许可是针对上个礼拜三事件的过度处理。白宫记者协会的声明当中呼吁政府改变做法，并且完全恢复 CNN 记者的许可证。美国总统不应该能够武断地自己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报道总统的新闻。在1914年成立的白宫记者协会协调主跑白宫的记者和白宫之间的各种事务，包括采访活动、新闻简报室的座位指定等等。而当记者和媒体与白宫之间发生了摩擦的话，超过100年来，白宫记者协会亦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不过今次白宫记者协会就选择站在 CNN 这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勇毅在白宫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如果你幸运地住在休斯顿、明尼阿波里斯、洛杉矶或者萨克拉门托的话，你现在已经享受着五G网络了。如果你住在其他地方，请你耐心一等一等，五G移动网络很快就会来到，已经在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美日报道。
在地中海里埃维亚旁的摩纳哥本来已经来到天线升级，使摩纳哥能够承受 5G 比支持网络提出的要求更高。摩纳哥电信公司的帕特里克·鲍佛尔说，巴佛尔说，他们正在几乎所有屋顶上安装天线，目标是覆盖整个摩纳哥。他身后就正在安装这个使他能够覆盖整个区域，并且在屋内亦有信号。 5G 网络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这个令你的无线网络系统能够做更多你在网络上做的事，并且做得更快更有效率。摩纳哥电信公司的马丁佩洛说，
La 5G c'est10 fois plus de puissance。
佩洛说， 5G 网络比目前的系统有效10倍，这个使他们能够为更多人提供各种多媒体服务。 5G 连接等待时间亦快了10倍，所以他们几乎能够实现立即连接，这个提供新的用途，比如连接汽车网络。 5G 还允许每平方米至少多达10倍的数据连接，这个将非常有利于物联网，这个技术革新的重要层面。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一些 5G 产品，但是他们所需要的网络支持还未有跟上步伐。专家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汽车越来越智能化，我们亦需要新的宽带网络。有几个美国城市开始有小部分 5G 网络覆盖，不过真正的覆盖可能要等到明年年底，甚至2020年。除了摩纳哥，还有可能推出 5G 网络的国家包括南韩、中国、日本和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专家认为，在倾国之力的支持之下，中国在全球 5G 竞赛当中取得领先，美国应该迅速采取行动，才可以保有竞争力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星期二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洛基亚美洲地区政策及公共事务主管亨德瑞克说，北京将发展 5G 作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重点，大力支持移动营运商和设备制造商发展 5G 技术。而相比之下，美国的 5G 发展就只是主要靠私人企业去推动。他说，中国政府正联合多个部门支持 5G 建设，例如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外交机构为他们护航，美国政府就未能够提供系统性的支持。 5G 网络除了能够令到用户带来更好的互联网体验，还是无人驾驶飞机和智能家电等下一代的基础设施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柱。所以美中两国都努力成为 5G 技术的领导者，期望自己能够定义新一代互联网的全球技术标准。但目前为止，美国在建设下一代 5G 无线通讯竞赛当中的支出和新建的无线基站数目都少过中国。据顾问公司德勤八月份的报告说，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在建设 5G 上的支出超出美国240亿美元，并且拥有35万个新的无线基站，而美国就不够3万个。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的副幕僚长卡尔罗夫在会上说， 中国利用国家控制之下的经济在各国夺取 5G 技术的开发权和使用权。这个不单止是对美国的经济威胁，亦是对美国构成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威胁。在全球大多数的国家，由监管机构控制住该国的 5G 频谱拍卖，通常会导致资金更多的公司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中国买家就是其中的表表者。目前有超过58个国家同意在未来的网络当中使用中国的硬件。美国通讯公司 Rewarder Networks 的首席执行官金利在会上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中国国有营运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可以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扩张，而美国的营运商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能力。在场的专家都表示，美国应该要调整政策，保证美国公司有能力投入 5G 网络的建设。他们的建议包括鼓励营运商合作、放松监管、减少设置 5G 时间和减税等等措施。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美国智囊机构在北韩发现了最少13个未公布能够匿藏导弹的基地。有专家认为，这个显示出美国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的努力陷于停滞。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在今年6月的美朝峰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预计金正恩将立即开始放弃核武器。
When he lands, which is going to be shortly, I think that he will start that process right away.
特朗普说，金正恩回到北韩的那一刻开始，他想他就会开始放弃核武器进程。五个月过去，金正恩并没有开始这个进程，反而很多证据显示他持续建造更多武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最近表示，发现至少13个北韩导弹运作基地，包括靠近非军事区的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约瑟夫·贝穆德兹说，
North Korea has placed a great deal of time, money and resources.
贝穆德兹说，北韩在弹道导弹项目上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资源，他们将这个称之为战略力量，他想这个是防止未来南韩或者美国入侵的最有力的威胁。在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之后，除了一些小进展，双方在气核方面并没有任何突破。北韩并没有遵守承诺拆除一个导弹试射点的重要部分，不过两韩关系稳步改善。对于很多分析人士来讲，北韩并没有放弃弹道导弹并不令人惊讶。前美国外交官大长敏太郎说，
Much of this we already know. We certainly already knew that the North Koreans were intent on...
大长敏太郎说，这些很多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知道北韩本来就会继续他们的导弹项目，而且美朝之间没有真正承诺要结束这个项目。即使进展缓慢，特朗普总统在公众面前表示乐观，他说美国对北韩的表现很满意，现在的情况很好，他们并不着急。特朗普说，他希望与金正恩进行第二次峰会，但是这个计划上个月出现变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一位北韩高官的对话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并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 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话北韩导弹基地报告系假新闻。德国将会进行5G移动通讯频谱竞标，有关官员警惕中国因素。北约呼吁中国加入中程核武条约，限制导弹开发。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一篇报告进行了驳斥，称这份报告是假新闻。该报道称北韩至少有13个能够匿藏导弹的未申报基地。特朗普总统提到了由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的信息，该报告亦都被纽约时报所引用。总统称纽约时报关于北韩发展导弹基地的报道是不准确的，美国完全了解在讨论的地点，并没有什么新的，正常情况下亦都没有事情发生。他在推特上补充说，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我会第一个通知你。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星期一发表一份报告中说，他的结论是基于商业卫星图像和脱北者的访谈，以及与美国情报和政府官员的对话之后得出的。贝穆特斯是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他说这项发现值得被关注。路透社报道说，一些高级德国官员整到最后试图说服德国政府不要允许好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参与德国的 5G 移动通讯频谱竞标，担忧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德国的国家安全。较早前，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决定禁止中国供应商提供国内的 5G 网络基建，德国已经进入了构建计划的最后阶段， 5G 竞标将会在2019年较早时候展开。路透社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倡议是否会得到支持。然而，这项倡议再次凸显了一些德国官员对中国在德国下一代移动网络建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德国国内并没有就 5G 的安全进行公众辩论。北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11月13日星期二表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中程导弹感到忧虑，敦促北京加入美俄中程核武条约，使他的导弹受到条约的限制。斯图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传媒采访时表示，看到中国在大举投资研发新武器，包括导弹，而其中的半数导弹将会违反美俄在1987年签署的中程核武条约。北约支持扩大该条约，这样中国亦都会受到限制。国际传媒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上个礼拜五向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发出呼吁，要求关注中国六四天网和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办人王岐两年来在看守所遭受殴打、虐待及健康恶化得不到治疗的险况。声明表示，少数几次律师会见得到的情况就是王岐多次被殴打，尽管身患多种疾病的王岐健康状况恶化到得不到治疗。正在日本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11月13日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透露，11月底将会在流亡地印度召开藏传佛教高僧会议，启动如何去挑选达赖喇嘛继承人的讨论。西藏流亡政府担心北京会强行挑选15世达赖喇嘛，加强钳制藏人。星期一，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谷歌公司的网络流量疑似被中国和俄罗斯劫持用于网络战试验。互联网研究公司千眼报告说，不正确的路由指令将一些本应当流向谷歌网址的网络流量转移到去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营运商，导致一些使用者没有办法使用谷歌的服务。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新加坡再次保证，中国将会支援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南中海和平稳定。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年度峰会上，李克强再次强调，中国会选择深化改革而不是使用临时性的经济措施。中国指责美国禁止中国一晶片制造商购买美国公司产品，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在一场会议上，中国代表表示，美国以偷窃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的知识产权为由，禁止一间由中国政府支援的晶片制造商购买美国的产品，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垄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东盟峰会开幕美中在当中的角力。我们会报道香港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关注中国的边防部队涉嫌占用香港土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 USCC 的年度报告，说美国应该要修改法例，助美国企业在台湾议题上力抗中国的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星期三向国会提交了2018年的年度报告。报告建议国会修改法例，防止美国企业在台湾议题上受压迫于中国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英文简称 USCC， 星期三11月14号向国会提交2018年度的报告。报告建议国会修法，防止美国企业在台湾议题上受迫于中国压力。报告当中指出，在中国处处打压的国际情势底下，台湾总统蔡英文持续采取了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北京当局过去一年加大施压力度，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同时采取单方面行动，企图进一步深化两岸经贸以及社会整合。报告当中是提到，在中国影响以及施压之下，台湾今年再失去了三个邦交国，分别为是多明尼加、布基纳法索和萨尔多，目前仅是剩下17个邦交国。北京仲强行命令美国以及其他的外国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将台湾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对此，报告建议国会考虑修改反抵制法，以禁止美国公司遵守这些霸道的要求。这些的立法修改可以包括在中国进行报复的时候对中国实体采取对等的制裁措施。反抵制法是建基于担心中国对美国以及其他国际企业进行施压。USCC 的副主席白嘉玲表示，美国是希望确保他们的公司在有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事的自由，不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报告当中还建议，美国国会指示国防部将台湾军方人员纳入美国以及是美国所领导的多边军事演习，并且告知国会提高对台湾军售内容幅度至美国主要盟友的水平。与此同时，报告中提到，中国强化了在台湾的政治战活动，北京针对不同领域施以多种手段，企图妨碍台湾民主以及是蔡英文政府，包括支持台湾在野党和利用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散播不实消息。在中国军事方面，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政府着眼于达到全球领导地位，为他们的军事发展建立新的目标。中国军事现代化将会加速进行，完成时间表大幅提前15年。报告当中提到，中国的首要目标是2050年前培养出世界级的军力，与美国齐头平等。而与此同时，在2035年之前完成组建全面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有关的计划较原先的中国军力现代化时间表是提前了15年。报告当中说，北京目前已经有能力在第二岛链范围和美国的海陆空任务执行进行竞争，挑战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上的超前领先地位。报告当中还提到，中国在2035年前或者将会具备能力和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军事任务执行上相竞争。 报告建议美国国会指示美国国防部以及系国土安全部针对中国海岸警卫队指挥结构的调整，对美国印太战略有何意涵进行报告。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报告当中表示中国近年扩大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在岛礁上修建军事基地以及机场，而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面采取越加强硬的立场，导致了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军事关系日渐紧张。而在今年的报告当中，委员会首次建议美国国会考虑针对主要参与南中国海军事化活动有关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白嘉玲表示，这些公司可能包括协助建造这些设施，或者管理这些设施，或者经营这些设施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钟瑞哲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香港传媒最近报道说，中国的广东边防部队人员涉嫌越境占用香港沙头角的边境禁区大约20,000呎的土地，为期最少6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在立法会接受民主派议员质询时回应就说，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命令，他认为有关土地属于香港特区。香港政府已经同深圳政府沟通，但双方对沙头角边界有不同的理解。有民主派议员就说，事件是继西九一地两检之后再次出现移动边界，破坏一国两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传真社星期日，即是11月11日报道，收到香港市民投诉展开调查，发现中国广东边防部队人员涉嫌越境占用香港沙头角边境禁区大约20,000呎的土地，为期最少6年，并且围封开垦作农田，香港业主并不知情。报道又表示，中国边防人员自行建桥过沙头角河，未经出入境程序进出香港范围。这宗香港深圳边界争议引起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高度关注，议会阵线6名议员星期日发表联署声明，表示事件涉及香港私人土地被中国官方占用，香港私产被共产，明显违反一国两制的承诺和基本法第6条保护香港人私有财产权的条文。声明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如果6年来都不知情，即是疏于管治；如果知情，就是出卖香港。声明促请林郑月娥和港府相关部门重速解释事件始末和改正这个重大错误，并且向香港人公开道歉。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和郭家麒连同多名成员星期二，即是11月13日，到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抗议深圳边防部队涉嫌擅闯占用香港沙头角边境土地，去信要求保安局跟进事件。示威者高呼口号，
维护一国两制，
维护一国两制，
不容边境受损，
不容边境受损。
公民党非常关注事件，认为中国广东边防部队人员视边境如无物，随意非法潜越香港边界，进入香港境内，无视香港法律，严重损害一国两制、香港的保安和自治权。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中国广东边防部队人员涉嫌占用香港私人土地已经是很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解放军自行建造桥梁进入香港边境范围，更加声称中港边界有缓冲区，甚至不讳言他们可以进入缓冲区执法，拘捕非法入境者和走私等的罪犯。换言之，中国广东边防部队人员可能在香港边境范围里面执法。郭家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事件比上次超强台风山竹吹袭之后一个月 驻港解放军在未得到港府要求之下，自行组织部队到郊野公园清理被摧毁的树木，更加严重，因为驻港解放军擅离军营是违反驻军法。而这一次是深圳边境的解放军涉嫌侵入香港边境执法，是损害一国两制。
如果他侵犯了这个即是过了这个边境去执法，或者他声称他可以执法呢，其实是公然藐视一国两制，其实伤害相当之大。即是告诉香港人听呢，我们的边界已经没有了。你说有一个缓冲区，我们从来没听过，甚至他将来可以声称边境很多土地都属于缓冲区，那他可以过境执法。如果大家还记得铜锣湾李波事件，就是有国内的强力部门在香港执法。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星期三，即是11月14日，在立法会特首质询时间，就这宗香港深圳边界争议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质询。陈淑庄表示，资料显示深圳河改善工程早于1997年2月已经有文件，亦都有相关跟进，但是最近传媒报道的沙头角河道改道事件，居然经过几日，香港政府相关部门都没有准确的答复。
现在个河道是被人改了，而还有一个私人的土地21000平方米经历了6年被人占用了都不知道。我想问一下这件事，特首你或者同即係其他官員相關要管理嘅官員，係咪都係睇報紙先知？即係好似陳帆局長咁，乜嘢都係靠睇報紙先知嘅咧？唔該。
林鄭月娥回應質詢表示，港府已經積極跟進，相關部門星期二，即係11月13日，已經就事件同深圳市政府見面同埋溝通，亦都知道雙方目前對沙頭角河一帶嘅行政區域嘅界線有唔同嘅理解。林鄭月娥表示，港府參照1997年主權移交時的中國國務院令第221號，裡面涉及的界線有提及深圳河和沙頭角河，港府認為相關地點是屬於香港特區。林鄭月娥又表示，深圳方面曾經在2013年因為沙頭角河河道狹窄，基於防洪的考慮，為沙頭角河進行河道改道工程，所以這一段河道已經改道。深圳的看法是，香港特區在有關地點的區域界線應該以新河道為基準。林鄭月娥強調，港府並不知悉2013年沙頭角河改道，現在亦都不會確認是有這件事，到目前為止仍然認為涉事地點是在香港境內。他又表示，香港和深圳雙方都有誠意溝通處理問題，有需要的時候會尋求法律意見，盡快處理界線的問題。在未有共識之前，深圳方面暫停使用涉事土地。
但是無論如何，在雙方達成共識之前呢，為了釋除公眾的疑慮，因為有人就著這件事上綱上線，又講到是跨境執法，又是其他的問題，深圳方已經表示內地的人員會暫停去使用這個涉事的土地。
陳淑莊在會後表示，林鄭月娥的回應閃爍其詞，只是表示香港和深圳雙方對邊界的釐定有不同理解，不過1997年7月1日公布的中國國務院令第221號清楚以文字表述香港的邊界，並且納入基本法之內，香港邊界的釐定絕無任何爭議之處。陳淑莊表示，深圳河在1997年2月曾經進行河道整治工程，當時香港立法局有文件清楚界定深圳河治理之後的香港區域界線，但是文件沒有註明沙頭角河如果進行治理工程會以新河中心再作界線。他認為今次事件是繼西九一地兩檢在九龍市中心的地底劃出10萬平方米的中國口岸區，全面實施中國法律之後再次出現移動邊界，破壞一國兩制。
我哋見到咧，深圳市係居然可以自把自為地將我哋特區由國務院令限定嘅呢個特區嘅邊界咧，無端端咧就以防洪為理由改咗沙頭角河嘅河道，而將香港嘅邊界食入咗去。咁即係不單止係違反咗國務院令，甚亦都係違反咗基本法嘅。
陳淑莊強調，香港市民絕不接受深圳市政府先佔地後修令。佢表示，由於事態嚴重，林鄭月娥必須捍衛香港邊境，同埋親自領導相關政策局立即跟進同埋執法。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的回應顯示她不敢理直氣壯去碰中國國內的問題，以致涉及中港兩地的利益問題，她都不敢理直氣壯去維護香港的利益。
今天那個表達呢，其實是有些閃縮的，現在她只會說跟內地磋商，內地暫時是暫緩使用那個地方，但是並不等於說林鄭月娥很理直氣壯地捍衛香港的土地。同樣的道理亦都反映了她不敢去捍衛兩制。
劉瑞兆表示，以今日林鄭月娥的回應，她猜測未來的發展事件很可能是不了了之，深圳方面繼續佔用有關的土地，這種做法一旦被確立，他擔心會變成常態化。
大家可以看到習近平提出對港澳牢牢掌握全面的管治權之後，很多過去被視為不曝光以至是地下的活動，現在是不斷表面化、合理化、常態化，包括大陸的黨組織在香港的活動，解放軍沒有任何的情況要求，提出要求之下主動穿軍服離開軍營去操作，這些呢過去被視為溫水煮蛙，現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用溫泉水來煮蛙，即是本身已經熱，第二天呢是煲到香港呢是滾熱辣，是越煲越紅，到最後呢可能就是煲死香港了。
劉瑞兆表示，北京認為香港主權移交超過20年，但是香港人的腦袋尚未回歸，所以要創造既定事實，令到香港人適應回歸。他認為香港的兩制未來會變成半生不死或者半死不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东南亚国家联盟第33届高峰会议星期三喺新加坡召开之际，这个由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嘅区域政府之间点样去应对美国同中国之间嘅角力，系多方人士关注嘅重点之一。美国、中国同俄罗斯都参加咗今次嘅东盟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次新加坡东盟峰会的主题是人性与创新，推动经济一体化以及共同体建设。但是安全问题，特别是南中国海的问题，亦都是东盟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和中国的军舰9月享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差点是相撞，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担心。美国坚决维护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则是指责美国兴风作浪。东盟一直同中国谈判南中国海上的行为准则，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二表示，3年内将会完成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正在新加坡采访东盟峰会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维达库斯拉则是表示，中国坚持要纳入行为准则的一项条款，令到很多的专家怀疑谈判能否顺利完成。中国方面要求，如果同区域外国家举行军事演习或者是开发石油，必须要征得所有相关国家的同意。分析人士说，这项条款意味着在任何美国可能参加的活动当中赋予中国否决权，因此很难得到东盟国家的赞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这次东盟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提倡成员国之间开放市场，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这项的协定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 因为这项包括30亿人口以及是20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令到中国收益。不过分析人士说，鉴于协定涉及到方方面面以及是多个国家，短期内是难以完成谈判。而法新社的报道就说，东盟国家在新加坡峰会上无法在一些关键条款上达成协议，各方已经将达成一致的预期推迟到2019年。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维达富斯阿拉表示，这项协议的达成将会是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的挫折。去年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特朗普总统主张以一对一的形式谈判达成贸易协定。代表特朗普总统参加东盟峰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展述美国新的印太地区战略。维达富斯阿拉说，彭斯副总统将会向东盟国家介绍美国新成立的有600亿美元用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新机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表示美国亦都十分之愿意在东南亚投资。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并不是唯一的选项。彭斯副总统之前曾经批评说，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对美中贸易战之外，东盟国家在基础建设项目上亦都面临着如何应对美中两国大国的国力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北地方检察署近日下令对一名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加以出境限制。这个是台北市地检署在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期间查获的第一宗怀疑贿选案。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台北市中正万华区议员候选人、中华爱国同心会成员张秀业以及爱国同心会的创办人、中国民主进步党的主席周庆俊，因为涉嫌违反台湾的选罢法，11月13号被台北地检署下令限制出境、出海和居住。公开资料显示，张秀业的推荐政党是中国民主进步党。张秀业从1999年开始在中华爱国同心会担任总干事，是一名从大陆到台湾的新移民，经常带人在台北的101大楼、中正纪念堂，亦即自由广场等主要的地标挥舞五星红旗，甚至和反中国人士发生肢体冲突。控方接获举报之后说，今年10月1号爱国同心会在台北一间日本餐厅举办餐会，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为名，宴请会员、亲朋好友和有投票权的民众撤席超过50席，同时为张秀业助选拉票。控方认为此举已经涉嫌参会贿选。另据报道，周庆俊在今年7-8月期间亦招待了超过20名同心会的干部到中国的贵州旅游，费用由接待方负责，并且时常到中国大陆拜访特定人士，回到台湾之后亦夹带大量人民币入境，通过地下汇款的手段换成台币交给张秀业使用。台北地检署今个星期较早时候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署搜查张秀业的竞选办公室、住所以及他的服务处，约谈张秀业本人以及他的庄脚、同心会的会员和选民超过20人，并且在当晚将张秀业和周庆俊移送地检署再度审讯。台湾媒体网上公布的视频显示，两个人被移送地检署的时候高叫绿色恐怖、绿色打压，周庆俊又声称现在蓝的不得、绿的又不得，现在要靠共产党。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说，周庆俊承认赞助张秀业的资金是来自中国大陆，但这笔钱是养鱼赚回来的。据报道，台北地检部门查获一本账簿，账簿记录有资金的流向，控方将会以此调查他们两个人是否接受中国大陆的资金援助，触犯政治献金法。至于台湾民进党政府有关中国大陆介入台湾选举的指控，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这种讲法是无中生有、纯属造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